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在圣咏上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憨畏惧何人？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尚害怕何人？这是在圣咏第27篇第一节里边的一句话。这句话应用在厄利亚先知身上呢，再恰当不过了。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里边分享了厄利亚先知在扎尔法特寡妇那里的事迹。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查看的是厄利亚先知与同受伊色贝尔供养的那450个巴尔的先知在加尔莫罗山上比试的故事。就如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一句话语，厄利亚只身一人面对巴尔的400多位先知，但他却没有害怕退缩，因为呢，他知道天主是他的救援，是他的保障，他尚害怕何人呢？正是因为厄利亚的这种精神呢，让我们看到天主的伟大，以及在天主内一个信赖他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所以就让我们接下来研读一下厄利亚的这一个故事。圣经记载说呢，阿哈布一见厄利亚就对他说，叫以色列遭难的人不就是你吗？厄利亚答说，不是我叫以色列人遭难，而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抛弃了上主的诫命，归顺了巴尔邪神，现在你派人召集全以色列人同受伊泽贝尔供养的那450个巴尔的先知上加尔莫尔山到我跟前来。阿哈布便派人召集了所有的以色列子民，聚集了那些先知，一起到了加尔莫尔山上。厄利亚走向群众，对他们说，你们摇摆不定，模棱两可，要到几时呢？如果上主是天主，你们就应该随从上主；如果巴尔是天主，就该随从巴尔。人们一句话也不回答。厄利亚对人民说，上主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巴尔的先知呢却有450人，请给我们牵两只公牛犊来，他们可任选一只，剖分成块，放在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照样预备另一只，放在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呼求你们的神的名字，我也呼求上主的名字，那降火显示应允的神就是真神。这是厄利亚先知在民众面前所说的一段话。而当民众听到了这样的一段话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什么？他们说，你这话说得很好。于是呢，厄利亚先知就对巴尔的先知说，因为你们人众多，你们该先挑选一只牛犊准备好，然后呼求你们神的名字，只是不要点火。巴尔的先知们呢，就将人给他们的公牛犊牵来预备好。那么他们从早晨直到中午开始呼求巴尔的名字，巴尔应允我们吧，但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答应。他们就在自己所住的祭台旁跪下来跳个不停。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到了中午，厄利亚就嘲弄他们说，你们在高声喊叫，因为他是神，或者他正在沉思冥想，或者呢他暂时隐退，或者呢他正在外边旅行呢，或者他正在睡觉，你们呢必须要把他叫醒，所以大声的去呼号你们的神吧。于是巴尔的先知们就高声喊叫，照他们的习惯呢，用刀用枪割伤自己， 直到呢全身流出血来。可是过了中午呢，他们虽然继续喊叫，但是却仍然没有什么样的回应。此时呢，厄利亚对全体人民说，你们到我这边来。全体人民便到他那里去了。厄利亚立即重修了已经坍塌了的上主的祭坛，依照雅各伯子孙的支派数目取了12块石头，那么用这些石头呢为上主筑成了一座祭坛，在祭坛的四周做了一个水沟。那么他把木柴放好呢，将牛犊剖分成块放在木柴上，然后吩咐说，盛满四桶水倒在全番地和木柴上。他们呢就这样做了，他又吩咐说再倒一次，他们就再倒了一次。于是呢连续又倒了三次，水沿着祭台的四周奔流，沟里了满了水。到了要奉献晚祭的时候，厄利亚先知走近前来说，上主亚巴郎、伊撒哥和以色列的天主，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天主，我是你的仆人，是奉你的命做这一切事。上主，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人民知道你是上主，是真天主，是你叫他们回心转意。于是上主的火降下，焚尽了全番祭、柴木、石头和尘土，也烧干了沟中的水。全体人民看见了，都伏伏在地说，亚威是天主，亚威是天主。厄利亚对民众说，你们捉住巴尔的先知，不要让他们走脱一个。民众立即捉住他们，厄利亚带他们下到科熊小河旁，在那里将他们全部杀掉。这个呢就是厄利亚先知与巴尔的先知们比试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列王记上18章17到40节。那么在这一个故事里边，我们看到了不同人物的出现，一个是阿哈布，一个是巴尔的先知，另外就是以色列子民，还有呢就是故事的主角厄利亚。那么他们面对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切呢，有不同的想法，他们对于天主呢也有不同的认知。这些人的作为为我们今天人来讲，其实是非常具有警戒性的。那么通过这个故事呢，让我们再一次的去反省它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在这里呢，我们首先去了解一下加尔默尔山。加尔默尔山脉呢，由以色列北方的地中海海湾城市海法开始，向东呢延伸长约35公里，宽度变化呢在5到8公里之间，高度呢为海拔546公尺。加尔默尔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来自于希伯来文，那么它的意思呢就是天主的葡萄园，或者更一般性的说呢是肥沃的园地。自古以来呢，加尔默尔山就被视为圣山。那么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其实也是因为厄利亚先知在此居住并执行先知的职务，因此此山呢也称为厄利亚山。在这里呢还诞生了我们教会非常著名的修会加尔默罗修会，一个称为呢圣衣会。我们知道呢，在中世纪的时候爆发了十字军东征，那么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呢，一些十字军军人愿意效法厄利亚先知的精神，留在圣地，在加尔默尔山呢度隐修的生活。当时加尔默尔山区有许多蜂窝一般的这种天然的洞穴，每个人呢单独在静室里，没有团体生活。可是呢，这些洞穴呢却提供给了这些军人们他们独修的一个居处，所以呢他们就在这里呢留了下来，在那里开始独居，开始了灵修的生活。但是由于隐修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发展成了一个隐修团体，而且修建了圣堂，并且呢把整个修会呢也奉献给了圣母，成为了加尔默罗修会。在加尔默罗修会当中呢，他们格外的敬礼圣母玛利亚以及呢厄利亚先知。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有关加尔默罗山。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看一下 我们所看到的不同的人物。首先让我们去看一下阿哈布。其实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阿哈布呢，他是一个缺少属灵分辨的这样的一个人。阿哈布他作为以色列子民的国王，但是呢，他在属灵生命上呢，却是一个瞎子。天主派遣了厄利亚先知来帮忙他，但是呢，他却看厄利亚为以色列的敌人，不但不信任他，还对他充满了敌意，认为灾难呢，都是由于先知厄利亚的缘故。所以呢，他其实是在生活中分不清什么是真理，哪里是天主的旨意，谁是天主的人。所以我们说呢，阿哈布是属于一个属灵生命当中分辨不清的瞎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生活中我们很多人可能也会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分不清哪一些是来自于天主，哪一些呢是来自于世俗，或者是来自于魔鬼。这个呢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把来自于天主的声音，或者说来自于天主的人抹杀掉，以至于我们迷失在偶像崇拜当中。所以这是我们从阿哈布身上我们需要去警戒自己的地方。当然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需要去看那一些趋于现实利益的以色列的民众。北国以色列王阿哈布娶了提洛的公主伊泽贝尔，那么这一个公主呢，她妄想以巴尔来取代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敬畏的天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边呢，以色列子民呢却没有听从先知的呼号，反而呢因为现实的利益而屈从了伊泽贝尔王后。为什么呢？因为呢伊泽贝尔王后给他们提供的巴尔是当时在巴勒斯坦地区受着普遍崇敬的一个土地神。那么以色列子民由祖传的游牧生活到现在转为从事农耕以后呢，有不少人相信土地神巴尔呢具有主管气候，能够使天气呢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他具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呢他们就转向了巴尔神，而丢弃了天主。我们生活里边也可能由于现实的利益而忘记天主，可是我们需要警醒的就是，我们如果去相信那一些由我们人手所造的偶像，它不但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利益，反而呢会给我们招致来的可能就是灾祸。就像以色列子民他们遭受了三年的旱灾，以至于阿哈布王认为这一个灾难呢是由厄利亚先知而来的。那么在我们刚刚分享的故事里边，厄利亚先知也特别提出，那就是不是我叫以色列子民遭难，而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抛弃了上主的诫命，顺从了巴尔邪神。所以这个呢才是真正招致灾难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去看的就是正直勇敢的厄利亚。那么当我们提到厄利亚的时候呢，厄利亚在这里给我们表现出来的是一份勇敢，而且表现出他对于天主的那样的一份信赖。厄利亚先知的使命就是在北国以色列维持对天主真信仰的这一种敬礼，那么同时呢也要抵制外邦邪神巴尔。厄利亚先知在圣经当中被称为极烈如火的先知，德学篇称他为他的言辞炙热如火炬，也就是他的言语呢非常犀利，能够直刺人心。那么面对以色列子民背离天主的信仰，他心如火焚，他勇敢地指出他们的错误，公开向伊泽贝尔他所供养的先知提出挑战。那么面对如此众多的人群，厄利亚没有退缩也没有畏惧，因为呢他相信天主和他在一起。所以就像我们开始说引用的圣咏一样，如果我们拥有天主，我们还害怕谁呢？保禄宗徒也曾经说过，说赖加强我的那一位，我能应付一切。厄利亚就是如此， 他正因为信赖天主，所以他内心里充满了勇气，他可以向邪恶说不。我们在生活里边是不是面对那一些邪恶，面对一些背离天主的事情，我们敢于说出呢？这是我们可以反省自己的地方。当然呢，我们也需要去看愚昧无知的巴尔先知。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群愚昧无知的巴尔先知，他们呢有祭坛也有祭品，他们人数也很多，但是却没有火从天降下，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信奉的是人手所造的偶像。同样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是不是也是如这些巴尔先知一样，由于追求现实的利益而忘记了真正掌管宇宙主宰的天主呢？就像我们相信风水，相信烧香磕头，或者说相信哪一个摆位置，或者说贴什么样的图案，这些呢给自己能够带来利益呢？所以这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去问我们自己的地方。就像这些巴尔先知一样，他们从早到晚来呼求他们的神，但是他们的神却没有能够给予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够大显神能。那么接下来最后一点呢，给大家要分享的就是天主的火。我们在这一个故事里边，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就是天主的火。无论是巴尔的先知还是厄利亚先知，他们都希望能够有火从天降下来焚烧祭品。可是呢，只有厄利亚先知当他呼求天主的时候才有火从天降下。那么当我们提到火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知道火是在我们教会里边，它是圣神的象征，也是天主能力的象征。当天主的火降下的时候呢，一切都会被净化，人们也将看到天主的能力。因此厄利亚在这里呼求天主从天降下火焚烧祭品，一方面呢是对祭品的悦纳，另一方面呢也是净化人心的象征。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天主的神如同火一样降在了宗徒们身上，坚固了他们软弱的心，让他们能够拥有勇气走出去向万民见证耶稣。我们同样呢也需要在生活里边不断地去祈求天主能够从天为我们降下火焰，净化我们的身心，复兴我们的生命。当然我们要想让天主的火从天降下，我们需要去看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边天主的火是怎么样降下的。加尔莫洛山圣火的降下呢，之前厄利亚先知他先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重修了祭坛。祭坛是工人向天主敬拜的，当时的以色列子民因为阿哈布而去拜了偶像，侮辱了天主的祭坛。那么这个时候呢，厄利亚先知重新修整了已经被毁坏被亵渎的祭坛。就像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是不是也把向天主祭献的祭坛而玷污了呢？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需要不断的去看我们每一天的祈祷，我们有没有向天主献祭，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内心当作天主的宫殿，不断的向天主献上礼物呢？另外一个呢就是祭物。罗马书里边提醒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呢当作祭品奉献给天主，而且呢也要让我们呢在天主内奉献我们自己。当我们愿意呢将自己奉献给天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愿意让天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为王做主。就像哥林多人前书10章31节里边所说的，你们或吃或喝或无论做什么都要为光荣天主而行。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要想光荣天主，其实我们需要的是重修我们个人内心的这份祭坛，以及呢我们要把自己的整个的身体 当作祭物奉献给天主。我们在生活里边可能也会像当时的人一样，我们缺少火，缺少净化，让我们也祈求天主的圣神能够降临在我们身上，净化我们，让我们呢也能够复兴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充满圣洁。所以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有关厄利亚先知与巴尔先知的比试这样的一段圣经故事，它所带给我们的属灵功课。愿天主也能够降福我们，使我们在生活里边远避邪神崇拜，而能够全心的信赖天主。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